好，感谢主啊，非常非常好啊。我在求神，说神啊，怎么这个时间怎么过？祷告求神，给恩典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就像是歌里唱的，就是呼召很崇高啊，种子很小啊。那我觉得这一周，我感觉就是说，我不知道我上周分享的是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啊。有时候要你自己也要去学习，然后来复习啊，复习。那这一周的话呢，我就感受到就是神，就是说就在这个呼召的里面啊，我一直都在想我怎么来回应呢？我怎么来回应呢？啊，那个神就是造出了很多里面，就像刚才这个经文讲的，就是坚固的营垒。这个坚固的营垒呢，就主要就是它是最拦阻我们的坚固营垒的一个模式啊。那这个模式就像我一样的啊，我在这里说就是我自己的模式啊，不是每个人套到上面去的，是不是拿来你觉得有帮助可以拿去用啊？就是说，就像我拒绝伤害一样，那我这个拒绝伤害呢，它是有一套系统的。在我的里面它是有一套系统，拒绝伤害的一套的系统，它就会自然就会启动。就像这个以色列人进迦南美地一样的啊。那这十个探子的话呢，它是有一个生活模式的，它到时候就进不去啊。它不像加勒和约瑟，到时候它就进去了，它就可以进去啊，因为它平时都是在过着这样的一种生活，它就自然它就会进去，即使征战它也要进去啊，他也要来啊！当然，最后这十个，因为十个人起了愤怒，要对约书亚和加勒、啊，所以要求神来怜悯啊。那我觉得，就是加恩教会的这个呼召和命定的话呢，我觉得是一个他的最终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神国降临啊，就降临我们来迎接他，就是天上的国在地上要掌权啊，就是整个的这个到最后的这个目标。那这个是。对加恩教会来讲那对不说大的，就说小的氛围的话呢，那对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很极大的一个挑战和极大的一个极限在我们的里面啊。那我就是说这一周我就在祷告，我说神啊，你他每次都给一点点，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说清楚啊，真的求神怜悯我。就是说什么呢，他就想到就是在我的生命当中的话呢，就是两棵树啊，记住，就是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一个是分别善恶树啊。这两棵树呢，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可能有交点，永远不可能有交点，因为它是两个系统啊。这个生命树呢，它是属于倚靠的啊，信靠的啊，凭信心的啊，来寻求的，来等候的，这是生命树的一个反应啊。那分别善恶树呢，你遇到任何的情况的话呢，你就会去理性分析它啊，就是理性去分析它。那你说要是说打个比方，你第一个反应是生命树，你就会去依靠它，你就去卫生。那你就是说你可以查验一下啊，就是说你要分别树，你不等候，什么都没有，你突然你就来了一个主意啊，这个主意吧就开始运作了啊，就开始这样做。做到最后以后呢，因为你毕竟是分别善恶树过来，那你的所有的这个力量的话呢，到了一定的程度啊，你就走不下去了。那这个分别这个生命树呢，就是你一直走，因为它的力量是无限量的，你就可以靠着这个无限量的能力往前走啊，就可以不断的打破你里面的极限。那就是在我的里面，这现实生活中的话呢，有没有这棵生命树是有的啊，因为我也常常内在生活呀，来寻求神呐、啊，来等候他呀，尽量的能那个啊，就是能努力的来依靠他，来信靠他。完了以后，这个有没有作用？这个是有作用的。这个但是这个你不能把它放在一，就是你的生命中所有的反应，就是第一个反应就这个反应。那你这个反应的话呢，就是你把它放着是第一的话呢，那你就很容易偏了。要是这个生命树，你要是一遇到任何情况就来问神，来寻求他的心意，来倚靠他的时候的话呢，他就会给你这棵生命树啊，他就会启动。他一启动你以后呢，因为你里面有一个力量，这个力量就开始让你启动你的心思意念，启动你的思维情感模式，它就会来启动啊，来启动。那这个启动的话呢，那神呢就会来负责任 啊，但是你一旦不依靠的话呢，那你这个分辨的话呢，你这个分辨也不是说很多的时候不是说不好啊，不是说不好，但是这个是次，这个也不知道是不是能把它放在次好，我们但是你依靠生命树是上好的啊，你依靠这个的话呢，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仇敌把这个世界布置得很精彩，可以说是我们像这年轻人一代啊。可以说基本上都沦陷啊，被这个精彩呀、啊、这个精彩的世界布置的啊，让你真的很容易沦陷，就进在里面，而且把它拔出来不容易的啊。我儿子就是我就感受到，就是这个上网啊，上瘾啊，因为你把它拔出来最好是不要它上瘾，你要是上瘾就麻烦了，那你真是费很大的劲啊，很天天为它守望啊，天天真的要真的很着急啊、哦，因为他被这个系统就相当于被捆绑了，他要出来就不容易。那我们每一个人呢，他都有他的一个捆绑，像我就是拒绝伤害，那我拒绝伤害要是一旦触动他就会启动啊、哦，他一启动以后呢，他就你就按了这个啊、哦，好在你还有内在生活呀，好在你还抵抗时还可以来矫正你啊、哦，矫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上周我想到那个就是牧者们讲到启示录的这个老底嘉教会啊、哦，为什么呢？因为我看的就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啊，另外一个是对我的带领啊，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说神看这些人，就是说这个老底嘉教会这些人外表看都是好的不得了。外表看得好的不得了啊，富足有余啊，什么都很好啊，但是他什么都很好的时候，这个教会啊也很复兴呐、啊，啊，也有好像外表看得很有神同在呀、啊，很富裕呀、啊，富足有余啊，然后神也很赐福啊，啊，就是从外表来看这个教会啊，但是呢，耶稣基督看到他灵里面。这是耶稣看到他的这个老底嘉教会，他的富足的灵里面，他是贫穷的，他是瞎眼的，他是赤身的，他是肉体的。我当时我就在想，哎，我说这个外表看得很好啊，怎么这个神耶稣基督一看，怎么你就是瞎眼的，就是没有一样好的呢？哦，后来我就发现可能就是我自己讲啊，就是肯定就是这两棵树，两棵树，你人做的也是巴别塔。巴比伦系统也是做的啊，科学进步啊，我没反对科学进步啊，就是说他就是怎么呢？就是就像美国30年代40年那个时候，很多近前的科学家，他就等于说发现了一些自然的规律，他就把这些规律发现出来，就发现神的奇妙和伟大啊，这是他们近前的那个时候科学家。那现在的科学家就不是了，现在的科学家说我啊，那就是我做的。我的怎么了啊，我也什么发明了，完全不把他以往这些近前的这些科学家发现到神的这些规律，而不是归给神，归给这位生的神，那么怎么办呢？那就把荣耀归给自己，就开始产生一些巴别塔啊。那这个巴别塔是运作的很力量很强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回家那个戴美恩牧师啊，他也讲到，就是埃及还有这个巴比伦这些他们要福音要传到耶路撒冷，那么你要经过阿拉伯这些国家，那这些国家的这些人，他们是很合一的，他们那个力量是很强的，那个坚固的营垒，那个巴比伦的那个大城呐、啊，你把它倒塌了，他比你这些基督徒还合一。他还会做啊，他做的坚固的营垒，以至于很多人去为了这个传福音到这个阿拉伯国家，他们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的，是要流血的啊，他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他这个也是，所以真的还不能轻看，不管是大的啊，就是我们这里面的这个是不能轻看的啊，不能轻看的。那有两个做个榜样，就是进入迦南美地的迦勒和这个约书亚啊、哦，他们是怎么进去的呢？啊，那个时代他们两个是怎么进去的呢？他们有就是神给他们一个评语，就是专心仰赖耶和华神，你要专心的仰赖。这个专心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讲，哟，可不容易了，一个差就打走了， 一个差你都跑得很偏了，你还觉得你对了？你真的觉得你对了啊？打个比方，我就看到就是有一些，打个比方，我或者跟啊有分歧啊，或者跟我的丈夫或者跟姐妹有这样的分歧啊，那我们之间的话呢，可能有一些就有可能被冒犯啊，就拿这个打比方。那么呢，就冒犯，好，这个冒犯是难免的，绊倒都是难免的事情，都是很难免的。但是这个冒犯这个人的反应是什么？你是靠着生命树还是靠着分别三个树？就马上可以试出来啊。他就想，哎，你怎么这样讲话呀？你这样讲话我很不爽啊，我感觉非常不好啊。或者说你这个讲法，你这个让人很难接受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应，马上就开始分辨了啊，这个就不对，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一大堆的不对。那这个就是分别三个树。他不能说应着我，哎呀，这个话我怎么听得不舒服啊，我得等候等候，什么为什么不舒服？这个是生命树，这个是依靠的生命树。但是在这种情况，这样的情况是很普遍的，在人群中是一个天然人啊，因为神说了嘛，他说要那浇灌凡有血气的，因为我们确实是属血气，但是神定要浇灌我们啊，要浇灌这些凡有血气的啊。那我们怎么才能承受这个恩膏？承受这个恩膏，承受神给我们的这个幕后的这个，这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的心转向父母，你怎么来承受啊？你就要被改变，你就要来常常的来依靠他。这是打了一个例子，而且这个例子是天天都在发生。你像有些人吧，他很严格，对不对？严格一开始他没有那么严格，到后来他的体系就开始什么，越来越严格，越来越严格。哇，这就是什么？这里面的就是你里面就是这个坚固的营垒。这个坚固营垒可以让你想出很多的方式来严格，让你严格觉得你是对的。这就是坚固营垒，这就是巴比伦，这就是在里面巴比伦非常厉害的，你不觉得就出来了，就释放出来了啊！所以你要很你天天，你这个日子是天天要过的，这个耶稣亚和加勒是天天要过的，这个日子是天天要过的。跟着这些人，这个世代的人都不进前。我看到这一群人在走的这一路啊，出埃及记走的这一路就是发怨言，他就没有堵住这个怨言，他堵不了这个怨言，因为他已经发习惯了啊。我就说我在上次我还打了一个比方，就像你在，当然我觉得你们要想全然降服的，你找一个环境让你容易一点的，不要找个太大的环境让你服不下来，你找一个容易环境的，容易的那种，你定义去全然降服试一下，你定义去全然降服，你就把你自己这个属血气的天然人呐、啊，你定义去弄一下降服一下，你想想你才能知道什么叫不降服。你要没有试过这个全然降服，你就不知道什么叫降服，什么叫谦卑顺服，什么你都不知道啊，你就只能血气对血气，你反正来的血气，我比你血气还大，然后就彼此压下去了。那哪天血气又起来了，然后又起来，就无休止的在这里，这就是什么？就绕，开始绕，这四十年就是这么绕的，啊，就这么绕啊。然后一不顺意，没水喝，没吃的，就砰的就上来了啊，砰的就上来了啊。这个血气，这个其实在我们生命中是很现实的，很现实的。我就这一段时间我就发现神就是在我的里面就是造，他就知道这个倚靠的路呢是一个馨香的祭，是一个馨香的祭，是蒙神悦纳的啊。他让我在灵里看到，就是耶稣十二岁进入圣殿啊，他就以他的父为念了，他就那个时候就开始以他的父为念，直到他三十三岁半钉在十字架上，为着他父这个以父为念的这个命令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我就看到这个生命树它的灵力的运作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来成就神的，知道吗？他就是来成就神的。那神的呢？神呢？神就来成就耶稣的。他们彼此来成全，彼此来成全，你成全我，我成全你，你荣耀我，我的儿子也要来荣耀父，他们彼此在成全啊，以致在每一个，我看到耶稣四福音在每一个阶段他都是上山，他是来寻求他的神，寻求他的父， 寻求啊，为了选十二个门徒，他整夜的在那里寻求神的心意，就是在倚靠这棵生命树。他取了肉身，他都要这样做，何况是我们这些人呢？何况是我们这些人呢？啊，我们这些属血气的人呢，更应该来依靠。我在想就是说，我们将教会给这么大的一个呼召，可以说是这个不光是将教会的这个呼召，可以说这个时代的呼召，每个人的呼召，每个教会的呼召都不一样。那将教会就是这个呼召，就是要迎接天上的王在地上掌权，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那我们就是要领受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成为，怎么样来在我们的里面为着这个来燃烧，为着这个来燃烧啊！你要是没有为着这个来燃烧，你要是常常没有为着这个来燃烧，你要想一下，你很容易跑偏的，很容易就这个那个，而且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属灵的东西啊！当然都不是说不好，都好，但是不是上好。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为着我们所有装备来服务的，那就是有一个东西要在你里面燃烧，为着它第二次的再来燃烧就像耶稣在这个启示录，就是这个老底家教会一样的，他说你要得胜，你要买眼药水擦，你都是付代价嘛，你要买白衣穿上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皱纹斑点的病不兴起任何的环境，我们不可能对我们这个皱纹斑点的命有什么认识啊！所以耶稣最大的一个果效，里面的一个最大的果就可以什么果效？就是他可以让我们来认识我们自己，没有人可以让我们来认识我们自己的光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别人的光景，但是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光景。我们在看到别人光景的时候，那就是你的光景，他就没想过，那就是你的光景。你看到那个人的掉下去，你看到他，你还觉得他不好不属灵，好，那就是你的光景。有可能哪天你就掉下去了，只是你掉下去你不知道。就像这个老底家教会一样，多么的富足，多么的荣耀，但是神说，岂不是你是贫穷的、瞎眼的？为什么？因为我在想，就是马太福音说的。就是七章说的，他说耶稣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你这个作恶的离开我去吧，我现在知道了。因为这是两条路，这个路呢，一个是生命树的路，一个是分别的路。你这个分别的路的话呢，你跟神确实是没有什么交接，你确实跟神没有什么。你不是说你不你我不能说你不祷告，我不能说你不那个，我只是在这两棵树的分别里面，不要觉得你们以后到时候讲的话，哇，那这样说的话，那我以后做的就什么没有用，不是那个意思，不要又歪了，我还没说你就又歪了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在说这两棵树的运作，啊，就是为了这个神给我们这个呼召和命定，你怎么来运作，怎么来激励你里面的，怎么来激励你。啊，让你做的什么是上好的？因为耶稣第二次来就是要娶心腹，这就是心腹。你要是说，你要是靠近这个生命树，你就是心腹；你要靠近这个分别，你就是愚拙的。反正就是两条路啊，这就两条路，你自己做选择啊，做选择。为什么？因为天天要选择，不是很容易天天选择的。因为我们这个系统是已经习惯了，我们太熟悉这个系统了，我们以至于变来都不容易变，不容易变。就像你找到一个很好的方式啊，找到很好的学习方式，因为你这样学习方式你已经成功了嘛，对不对？你已经熟悉这个路，但是神说还有更好的路，那你就不容易，因为你又要建立一个新的系统，你就不容易。那我怎么来放下这个呢？我就不容易放下，就不很容易放下啊。就像我们学英文一样的啊，学英文总是为什么学不好呢？我记得那个我看到电视来搜啊，那个学英文怎么学得更好，他就有一个更好的方法让你可以学，但这个方法很不容易打破。因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就是这个说这个国语啊，就说这个这个华语啊，说这个太溜了，太容易了。你要说英文很不容易，因为你不是在这个系统里面。 但是他们怎么打破的？他们一下就学了七国的语言，他是怎么打破的呢？有一个人，有一个教授，他就研究这个语言的，他就说他半年里就可以说英文，可以流利。好，还有一个人呢，就更短，三个月你就可以学，三个月告诉你，三个月可以学。我就去试一下，哎呀，很不容易。他就说什么呢？你这个英文会不会？你就要去说，你就是说，你不会说你也说，就是逼着你说，逼着你说，逼着你说，你不会说也得说，也得就让你反正就三个月就会了，他就给你想这个方法，他就说你就是你不会那样说，你一定要说，你就是你不准一句国语都不准出，不准闭口，然后你就因为你不会，你一句不会你也要说，反正我试了三个月，我成功了，就是。但是我们试了三个月很不容易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半天没跟你说清楚，还是国语跟你解释一下吧，因为我英文实在说不清楚。是什么？就是说你要依靠的这个路呢，你真的要突破了三个月啊，就像莱姆斯说的，要改变一个新的是四十天啊，四十天它的更短啊，就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因为你不习惯，确实不习惯啊。那这个路的话呢，我就觉得这个呢确实是我们都很习惯的，顺手就拈来的啊，很一个事情一出来很容易判断，这个多年的经验马上就判断了，谁知道又判断错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分辨上述就是种的太花枝繁茂，太繁茂了，以至于这一棵瘦的不得了啊，然后你看到这一棵瘦瘦的，哎呀算了，这个太瘦了不要了，但是这是一个，没想到这是一棵生命树啊，所以我就在我就求我说神啊，你要给我恩典，给我恩典，确实是很熬人的啊，就像那个路德一样的，他要嫁给波阿斯，在这之前的话呢，因为是波阿斯看到路德的品格，他的品格吸引了波阿斯啊，因为他是个寡妇嘛，他是，但是呢，他在他婆婆跟他挑明这件事的时候的话呢，那路德就要去跟波阿斯讲，波阿斯就当时显得非常尖头哦，他就说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能跟路德讲，我直接娶你娶不了，因为有一个二重天，有一个比我更合法的，你在他的权下，我要把你释放出来。那我们就是在这种一个状态的里面。那路德当时一听到波阿斯这样讲话，觉得太尖头了，他心里就觉得有点受伤啊、哦，但他也不知道波阿斯要去做什么，他不懂啊，他就只有忍耐等候。但是在这个等候的当中，因为我们不太了解波阿斯，就像以色列人是那个摩西四十天进入到神，他们都等等等到后来就等不了了，等不了了怎么办呢？他就要那个亚伦你去拜金牛犊啊，那个时候一下就死了三千人。啊，就是拜，就是这个牛犊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的，你看这瞎眼瞎到什么程度，然后这个亚伦也就纵容他们一起来做啊。那这个路德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个里面的话呢，我们就要等，我们有时候等不及这怎么，我们不知道波阿斯去做什么去了，干嘛我们就嫁人了就嫁人了，那波阿斯就娶不了路德，路德记就写不出来了啊。那路德就很忧伤的回来跟他婆婆讲，就是讲到他太尖头了啊，他说，但是呢，岂不知波阿斯他要去，因为有一个更合法的人可以娶路德，有一个更合法的可以娶我们的，在这个林间里面，他可以把我们娶走的，他可以把我们带走的，那我们怎么来迎接基督第二次再来？我们怎么来迎接，预备好迎接他的再来？我们在这个地方愿意为着这个新郎来忍耐，来等候，来守望他，来依靠他，他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可以走在这条路上呢？其实这个天然人这个四十年过，我看了一下这个出埃及记这个四十年，哇，这个后来他们就忍受不了了，一看那个山，那个西乃山冒火冒烟，他们都很怕，他就说哎呀神啊，他说你就不要跟我们讲话了，就要摩西讲了，这是第一步的退步啊，因为寻求神的心意是不容易的，确实是对老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对你的系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那怎么办呢？他们就说他们第一，这是他们第一次退后，就说耶稣啊神啊，你就不要跟我们讲，要摩西来对我们讲话就可以了，我们绝对听从摩西的，我们绝对听从他们几个长老一起的来说，我都很合一的说我们绝对听摩西的，你说什么我们就阿们。第一代是很金钱，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就要立王了 就是不要神做我们的王，把扫罗王拎起来要做王。你看现在我们一直在跟这些执政掌权的天天带到啊，这都是什么？这都是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有很多的征战在这里，所以我在想，我们将教会的这个呼召，我们真的是要预备好，预备好迎接生活里外各样的挑战。求神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这样有属天的这样的智慧，过着天天来依靠他的生活。这个火不会熄灭的，他会一直激励你的，一直会激励你的。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选择，每个人都有选择这条路。求神来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每一位。好，谢谢。
刚才陈辉牧师和师母他们都分享了很多的内容。我总结呢，就是说他们的分享都是很一致的，就是意向与回应。所以呢，他们的重点是在回应但是呢，他们是很清楚这个意向的。就是如果你不清楚意向，你不知道这个回应是什么目的意义为什么要这样回应，那么呢，你过一阵子你就混乱了就是你一定要很清楚这个意向，但是呢，也要非常注重这个回应，因为意向如果没有回应，它是一个空想，那一下子就过去了，不能落实。但是呢，回应一定要很清楚这个意向，你就不会一下子又过去一阵子又被别的东西吸引去了，就完全忘记了，就偏离了，这是很容易的，因为你没有意向来指引你为什么要这样回应。所以呢，这个意向是什么呢？这个意向从客观上来讲呢，就是这个福音的三个层面呢，神已经把我们提到第三个层面了这就是意向这个福音有三个层面，第一呢，个人的救这个就是一信称义罪得赦免脱离这个极大死亡等等这个救恩这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保守立约，就是我们进到这个约里面，我们是神的家里的人，我们跟神立约，跟神彼此也立约，而且我们是一个新郎跟新妇的一个关系进到儿子和新妇的这个约的里面跟神有关系，跟彼此也有关系。这个呢，就是进到第二个层面，这个是这个福音。但是呢，神把我们已经带到了第三个层面，天国降临，耶稣第二次要来接管地球，而且呢，整个人类我们要来进到神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里面，我们要成为得胜者，我们要跟基督一同来赢回这个地球，来接管这个地球，来做王掌权在千禧年这个已经到了天国降临，这是神造人开始就是这样的人开始造人就是这个计划，只是后来失落了再把它夺回来。所以我们进到这个层面了这个叫意向。这个意向真的是从客观上来讲就是说这个福音的第三层面但是呢，从主观上来讲，有些人对这个客观的东西不太能够理解，但是他对主观的东西可能比较容易理解这是，所以我们对这个意向也要有主观的一个比较理解。这个主观的理解就是我们的身份，因为这个福音决定我们的身份。所以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你是成为 children of God， 就是神的儿女第一个层面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了，重生了。那么第二个层面呢，你就成为了神的儿子和这个心腹你的身份有了这么崇高的新身份，但是你要有生命成长你要是不长到成为一个 baby， 你怎么成为心腹呢？ baby 心腹所以这个是就是要成长，要跟神的关系要顺服，要降服，要跟神的儿子相像才成为这个第二个层面这个。那么呢，但是神给我们第三个层面，长子离了儿子有心腹，他神的心要成为长子来继承他的家业就是整个的地球，这撒旦手就夺回来，要赐给他的儿子心腹媳妇所以呢，这你就可以明，这个直接关系到你的身份，你人生的目标意义你是谁这个是我们的意向神提升到长子的成分来了这是以扫的教训，是当今世界教会里面最普遍的教训因为当今的教会不太关心长子 啊，因此非常容易被世俗化，这个是必须神在这里啊，要是提升。但是呢，就是我们要怎么回应呢？面对这样的一个意向这么崇高，意向这么崇高啊，种子这么渺小，我们要怎么回应呢？他们两位都是在讲这个回应的，重点是讲回应，但是在意向的这个指引下面，啊，陈辉牧师强调就是要啊，消极的方面要攻破坚固的营垒，积极的方面要降服于基督，啊，这个攻破坚固的营垒实际上是攻克己身。其实还是不是攻克这个外面的城墙，而是城市，而是要攻克己身，攻克坚固的营垒啊，被拒绝伤害各种的这个老我邪气老模式，这都是坚固的营垒。如果我们不攻破啊，不降服于基督，我们很难进到长子去领受这个产业。这个意向是个空的，实现不了啊，意向太崇高了，种子太渺小啊，所以要回应。啊，小姐妹呢，就是两棵树啊，来，都是用很形象的话啊，就是我们要怎么回应呢？我们就是说要，就是要弃绝这个分别善恶树啊的这样的一个途径啊，就是要攻克己身。其实老模式这些就是分别善恶树啊，所以呢，我们要啊这个要来拥有这个生命树啊，我们要来就是要这个一生命树。啊，就是说，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生命树，啊，就是要来依靠神，信靠神，啊，单纯的跟随神，啊，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啊，就是这个的回应非常的重要，啊，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们的这个意向辅导这么大，那么什么是那碗红豆汤呢？啊，以扫的教训，啊，以扫的教训，第一，你要知道长子权，第二。你要知道什么东西是你得不到长子权，你要知道这两个啊。如果你没有前面那个，你只知道红豆汤、红豆汤、红豆汤，该就是你的 lost 掉，不知道什么红豆汤。红豆汤就是使你失去长子权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血气、老我啊，分别上述的老模式，这个被拒绝伤害等等，每个人有一些表现不同，但是实质是一样的啊，坚固的营垒。就是老模式，它会使你得不到这个长子的名分的。你这样的个老模式下去，根本得不到长子的名分。你第二层都没有经过，你怎么进到第三层呢？你知道吗？他们的分享非常好，所以呢，我跟大家讲的呢，就是属于这个意向的层面比较多一点，就是配合，这是配合，不是说他们的，不是我跟他们的是非常一致的，但是呢，神给我们的。让我强调的是意向这个方面，要配合这个回应，所以我特别强调一下这个回应。所以我们今天呢，进到了第四章，这个启示录啊，这个第四章、第五章是整本启示录的核心、中心啊，它的是纲领啊。所以你不了解第四章、第五章，你对第四章、第五章有多了解，你对启示录有多了解，基本上可以下这样的断言。你对启示录的了解的程度，你的高度或者是你的准全度，是由你对第四章和第五章的了解决定的，啊，你对四章、第四章、第五章了解的一部分，那么你对整个启示录了解就是这一部分。如果你对第四章、第五章的这个高度就是这一层，那么你对整个启示录也就是这一层的了解。对这两章的了解决定了你对整本启示录的了解。啊的这个程度，这个启示录四章五章是涵盖下面第六章到二十二章，啊，到这个最后只有几节经文是一个就是结尾，啊，其他的啊就是那最后的那个结尾的那几节经文，就是说是没有涵盖在这个书卷里面的。那么其他到二十二章啊到全部都是这个二十二章第五节一直到啊第六章刚开始到二十二章第五节，全部就是个书卷的内容，就是书卷展开就是这些内容，一直到二十二章第五节。所以可见你如果对第前面两章的了解，就是说是什么样子，就决定了你对整个启示录的这个了解，它是这个原因。所以呢，所以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特别求圣灵来开启我们啊！所以呢，我自己能够认识多少， 真的是要神来开启啊。所以呢，我们启示录就是说分为六个部分啊，大家最好能够把这个六个部分拿出来看一看，因为我们已经进到第三部分了啊。大家翻一翻，我给了这个大纲给你们，6433大纲啊。第一部分呢，就是这个序言，它一封信啊，它就是有一个序言啊，就是1到8节。第二部分呢，就是这个呼召得胜啊，这个里面包括两个啊部分，一个就是人子的意象，然后呢，这一个还有金灯台的意象，然后就启蒙信啊，这个两个合在一起，有些人把它分开了，1章2章，我觉得不行，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人子的意象和金灯台的意象，它就是为这个启蒙信做预备的。就是大祭司他对这个七个金灯台，就是七间教会来说话，他就是为启蒙信预备，所以应该放在一起。他是一个呼召得胜啊，是这样的一个部分。然后呢，就是这个我们就进到这个第三部分啊，就是宝座与赎罪，就是4章5章啊。下面的呢，其实都是宝座和赎罪的内容，但是我们把它分为两部分，一个是书卷展开，一个呢就是书卷啊。就是最后的书卷，就是书卷的最后，实际上就是把它分为两部分，因为它的内容啊，就是说就是比较对称啊。因为这个卷宗呢，讲到新天新地与新耶路撒冷两章的这个内容呢，正好跟这个呼召得胜啊，就是这个七封信啊，就是这是长度差不多啊，就是说他们有一个也自成一体啊，所以呢就把它分开分成两部分。所以呢，你就可以从这个啊启示录的结构里面，你也可以了解这个第4章跟第5章的这个重要性啊。那么呢，这个我讲过啊，就是说对圣经的了解呢，它非常取决于一个角度，就是你从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去读这个经文啊。其实类似于呢，这个就是说你要参观一个景点呢，你就要站在一个好的位置。啊，你没站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呢，你看到的这个景点呢，就是说这个从这个美学的观点来看，就是说很不准确，很不漂亮，就是说你就光取决于你选的那个景点啊。其实你读圣经呢，其实非常非常取决于你站在一个什么角度啊。这个是跟石头相通的啊，我们原来说读《红楼梦》啊，不同的人读出《红楼梦》来的，他就是什么不同的，这个《红楼梦》的内容就是完全不同的，啊，这个焦大和林妹妹啊，什么他读出来，这个是完全不同，就是你的那个眼光，这个跟啊读圣经是类似的，非常类似，就是取决于你站在什么角度。所以这里用尼泊生地用的话说，你是什么人，你就读出什么样的圣经出来。他跟这个读者非常相关，但是呢，他主要是跟你的读者的观点、眼光，站在什么角度非常相关啊。所以呢，这个启示录4章5章这么重要啊，那站在什么角度来了解呢？啊，你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你说我不想，那你就选了一个最差的角度，所以看这个一点都不准确，也不高。很低，非常低啊，摸了那个最低根基，这个脚底部一点点啊，你不选择是回避不过去的，你必须选择，而且选得好，这个是非常讲究的。所以呢，这个感谢神呢，就是说神最近让我啊，开想到一个角度啊，来了解启示录4章5章，就是什么呢？最高神圣议会，宇宙间的最高的神圣议会。最高层神圣议会啊，神圣议会这个角度，就是说是最适合来了解这个啊启示录4章5章的。圣经里面呢，我们发现啊，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神圣议会的这个经文，我们过去是忽略的，但是感谢主巴伯来把这个神圣议会啊的这个真理啊，这个开启向我们开启啊，这个就对了解启示录4章5章就非常有。但是我们读圣经的启示录的神圣议会的时候，我们要分清楚两类神圣议会，就是一类呢是比较低层次的啊，处理一些局部的问题啊，比如说约伯怎么样思念他啊，这个也有神圣议会，很有意思， 这个约伯的经历都是由神圣议会决定的啊。你去读约伯记一章二章，就是神圣议会就决定了约伯的经历啊。你不了解神圣议会，你搞不清啊。世人都在那里讨论啊，义人为什么受苦，讨论来讨论去，没有一个从神圣议会的角度来了解，就不知道原来看得见的这个物质世界的事物都是由灵界的神圣议会决定的，这一点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这个但是这是比较低层次的啊。这个啊，撒加利亚书的第三章啊，关于那个大祭司撒加利亚啊，他的这个经历，哎，他也是有个神圣议会决定的啊。所以呢，还有一个王啊，他这个列王记上二十二章啊，那里也讲到一个神圣议会啊，他是关于一个以色列的一个王啊，他的这个一些他们的国家的一些经历，也是由神圣议会决定的。但是这些神圣议会呢，都是属于低层次的。他处理低层次高层次是说他处理的问题的这个性质，那就是他处理一个局部的问题啊，就是我就是把它定为一个低层次。但是呢，这个他参加的人那倒是那个角色是很高的啊，角色是很高的啊，但是他的那个处理的问题比较低层次。圣经里面啊有三个最高的神圣议会，他我把它为什么定义为最高的神圣议会呢？他都决定整个人类的命运啊，整个人类的命运他决定，所以我把它称为是最高的。所以而且天上非常看重这个地球和人类，非常奇怪，我们都不看重自己，但是天堂特别看重，天使的地位都没有人类的高啊，就是说明呢，这个天堂特别看重这个地球和人类，非常奇怪，我们都不懂为什么撒旦拼命的要来控制这个地球，他知道抓住了地球，抓住了人类，就抓住了神的核心最宝贵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奥秘啊。我们以后慢慢可能会知道一点这个奥秘。反正在天上，你看第四章第五章你就会看出来，看到了这个排的次序，它是有讲究的，重要的东西是摆在前面，次要的东西摆在后面，你知道吗？众天使都是摆在很后面的啊！你在那个你要看见那个次序啊。所以呢，三个最高神圣议会，这个三个最高的神圣议会啊，跟这一个圣经期末句有密切的关系，我发现了啊。你要了解圣经，你从期末句去了解圣经非常好，给这个圣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框架，它就是期末句，这个整个圣经。大家还记得期末句是什么吗？第一幕句是什么？
创造。
第二幕呢？
堕落。
第三呢？
以色列被
拣选。以色列。第四幕呢？
耶稣升天。
耶稣降世降生啊。第五幕呢？
教会。
那么第六幕呢？
千禧年。
第七幕呢？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期末句啊。这个期末句呢，这三个最高神圣议会都发生在三个特殊的位置时间点，三个神圣议会，最高神圣议会，第一个神圣议会就发在创造之前，创造人类之前啊，就是在创造人类的之前，是那个时候召开的第一个神圣议会，是关乎神的创造，创造人类。第二个神圣议会呢，是关乎什么？耶稣降生。第二个是关乎耶稣的第一次降生，是个神圣议会决定的。那么第三次神圣议会呢，就是这个第四章第五章，就是个书卷在谁的手中，就是关乎基督再来啊，第二次再来。这三件事情在这个期末句里面都是最关键的时候，最最关键的时候是由这个最高的神圣议会来决定的啊。你就知道这个整个人类历史它都是由神圣议会来决定的啊，它的方向。不要小看这个神圣议会，这个就是神的权柄，神的政治啊，这个领域所以呢，我们呢来看一看啊，简单看一看，它很能够帮助我们，这是做一点铺垫。因为你们做这一点铺垫，你就去读这个启示录四章五章，你是读不懂的。你可能读抓住了一点枝叶和皮毛， 仅仅而已，啊，不能够抓住很多，他一定要选一个好的那个角度、景点，那个来了解。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啊，第一次的神圣议会在什么时候？就是什么？这个《创世纪》第一章26节，您快打开，打开一下。啊，我们看一看，我们一起来。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与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这就是一个是第一次的神圣议会。这里啊，透露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啊神圣议会呢？它就是有两点透露出这个是神圣议会。第一个是神在说话，神说啊，如果不是神说，那可能免谈了，不是神圣议会。神说，但是光神说，那跟先知说很多都是神说啊，每个人得到启示都是神说，所以神说是一个必要条件啊。但是呢，它不是一个必要，它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但是呢，它这里用了三次我们啊，你看。所以说我们按照我们的样式啊，就是一个是按照我们的形象，一个是按照我们的样式啊，我们三个我们啊。而且呢，它为什么是最高的呢？是因为它是讨论造人啊，它创造人类啊，而且要人类来管理全地啊，它按神的形象来创造人类，而且呢要它管理全地。所以这一次神圣议会呢，就是说它关系到造人，而且呢关系到人，它创造人的计划和它的目的啊。它为什么要造人呢？它要管理群，它给它一个神的形象啊，它造人的计划。所以呢，这一个神圣议会很简单，但是它的意义重大，它涉及到人类的来源、人类存在的目的啊。你活在世上是目的是什么？你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神圣议会来的，你知道吗？你人生的目的怎么决定啊？要从神圣议会那里去决定，不是你想，不是世界，不是跟随世界，那就是分别三论说，啊，这就是生命树。生命树就是说，在神圣议会那里去找人类的来源，去找人的这个使命，他的目的，为什么活着？神为什么要造人？就是我们活着的目标是什么？这就是生命树。啊，来去相信、信靠神说的，而不是跟随这个世界。哎，周围的人他们赚了很多钱，哎，他们在追求什么？啊，那就是分别三说。你看见没有？啊，所以这个意向虽然很高，但是实用的，非常实用，直接决定我们的生活。第二次神圣议会，第二次神圣议会是在什么呢？以赛亚书六章啊，以赛亚书六章14节。我们看以赛亚书，啊，我们读一下以赛亚书1-4节，六章1-4节和第8节，我们一起来读，啊，这个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沙和四翼，又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根基震动，便充满了烟雨。第8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看啊，这个地方为什么是神圣？因为它有宝座，有神，有天使在敬拜，而且它出现了一个我们，谁肯为我们去呢？这个神他不是一个人在那里自言自语，也不是在跟人讲话，他是我们，谁肯为我们去呢？哎，这个我们就是这个神圣议会的人了，啊，这是最高的神圣议会啊。所以呢，这个神圣议会呢，这个第8节呢，这里出现了很多是我啊，这个我呢，一般都是理解为就是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啊。但是呢，先理解为先知以赛亚是可以的， 他说这个字面的意思就是跟先知以赛亚啊，好像先知以赛亚在跟神对话啊，这是字面的意思，但它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好，你知道圣经里面的这个预言啊，它特别是以赛亚的预言，它都是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啊。所以呢，他这个我呢啊，可以理解为就是耶稣圣子，这个主呢就是耶和华，所以呢这个我在跟耶和华在对话，所以呢这个主是耶和华啊，就是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哎，就是耶神耶和华在跟圣子啊在谈话，圣灵在谈话，这个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三个我可以都是耶稣他才可能回应这个天父的呼召啊。我们这样解释并不是否认说个我可以是指以赛亚，以赛亚是可以指着以赛亚，你读他的字面的意思就是讲以赛亚，但是呢他这个 先知的这个预言他可以有更深，在超越他的字面的意思，有更深的意思是可以的，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而且所有其他的预言也是这个性质，它都有一个字面的意思，有一个更深的意思。如果你这一个先知字面的意思，那其他的你所相信的都是这一个同样的性质，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呢就会了解这一个第二次的神圣议会啊，就是说它是关乎到圣子降世拯救人类并且迎回地球啊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呢我们可以来再看看呢为什么我们这样子下这样的结论呢，因为这个看它的下文你就很清楚啊。这个才刚才是第六章啊，你看以赛亚书第七章啊，他就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个是在讲谁呀？这就明明讲耶稣嘛，但是他字面的意思他不是讲耶稣啊，字面的意思他可以是别的意思，他是一个兆头啊，就是但是呢但是我们就知道他明明是有更深的一层意思。所以第六章神圣议会决定了，才有第七章耶稣要童女怀孕生子，而且第九章你看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个是什么？肯定是弥赛亚的预言嘛。耶稣诞生的时候我们都要讲这些经文，这些经文都是由神圣议会决定了以后才有的这些弥赛亚的预言。我们再看十一章啊，这个以赛亚书啊，它总篇就是关于这个耶稣的这个第一次来，所以后面大家都熟悉啊，五十三章耶稣第二次来，他也有这个弥赛亚书后面的六十几章啊六十一章大家都很熟悉的啊，都是讲的耶稣第一次来，还有第二次来啊。所以弥赛亚书你看他，但是他接着那个第六章的啊，你不可能不把它解释为神圣议会，因为他不解释神圣议会，那这一些这个预言就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看第十一章一到二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啊。你看他跟那个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就是跟这里相呼应的啊。所以呢以赛亚书他之所以是一个整个都是关于这个耶稣降生的这个弥赛亚的预言，它的最原始的就是这个第六章神圣议会，你看见吗？所以我这个解释应该还是可以说得过去吧，但是我还没有找到这个学者的印证，这是神给我就是说开启，我认为这是开启啊。但是巴布跟我的提示的啊，但是巴布跟我提示一下，我就去思想啊，确实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再看这个诗篇啊，第二篇七到九节，这也是由这要从这个神圣议会以赛亚书第六章八节来联系起来才可以解释，它是来说明耶稣降世的这个目的啊是什么。 啊，我们看诗篇啊，第二篇七到九节啊，我们来读。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散的瓦器摔碎。”这个弥赛亚约，这个就是来解释啊，这个神圣议会的啊，这个圣旨就是从弥赛亚书六章八节的那个神圣议会里面啊来决定的。这些经文只是把它解释的更加清楚啊，更加清楚。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第二次神圣议会啊，宝座这些他们的三位一体的神在这里啊，三义啊，整个拯救人类的计划啊，就是这个是第二次。那么呢，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再来读这个启示录的这个第四章第五章，那么呢我们就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位置啊，来了解这个它的这个意义啊。所以第三次的最高神圣议会就是在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五章，他要讲的就是基督再来接管地球啊，就是这个书卷啊。所以呢这个你就看到这个三次最高神圣议会一次比一次呢就启示的更加的就是说正确详细啊。所以第四章第五章是启示这个神圣议会最高神圣议会的那个最详细的启示，最详细的啊。所以呢这一个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把它开启出来呢？把这个神圣议会啊，在启示录的这个啊，这里四章五章开启出来了，啊，它就是一个末日的符咒，为了预备得胜的教会，也是预备兴复，实际上，预备兴复，或者是预备得胜的教会，因为兴复是那些得胜者，那些得胜者才可以成为兴复，它是为了末日，然后预备得胜的兴复，因此他才把这一个最高神圣议会把它启示出来。那么呢，他有两个目的。他告诉这些这个末日的这个教会啊，让他们相信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命运、人类的结局是由最高的神圣议会决定的，不是由这个地上的哪个有钱人啊、纽米拉底啊，或者是哪一个总统啊哪一个国家啊，不是由这些东西决定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可能会面对一个环境，好像这一些的力量很强大，我们在他的手中好像是被宰杀的羔羊一样啊，好像任他宰割，好像我们是软弱无力，而这一帮的人好像势力非常的强大啊。你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这些意象帮助你，告诉你这些都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是由神圣议会决定了人类的命运、人类的结局，啊，就是这是他的第一个目的，啊，他为什么要把它启示出来？啊，这是他第一个目的，啊，他而且在七封信之后马上启示出来，就是因为他呼召得胜，啊，他是跟七封信密切相关的，啊，他教会要面对各样的考验啊，你要得胜啊，那么他有那么多的应许，每一个应许你要怎么可以得胜呢？你要看只相信啊，人类的命运、人类的结局是由最高的神圣议会决定的啊，这个是第一个，所有都在那个书卷的里面啊。所以呢，你要知道这是一场必赢的球赛，你参加一队球队是必赢的，为什么？还没有比赛之前就赢定了结果。当然这个是用一个比喻啊，你想想，你虽然很惊险，哎呦输了很多，这个他们的势力很强，但是告诉你结局就是你肯定赢，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个信念，这个就是生命树，你要有这个信心，这个就是生命树啊。你靠自己的经验啊、判断啊、分析啊，那都是分别上的树，那都是不可靠的啊。第二呢，就是给你鼓励和这个劝勉啊，你要面对这样的考验，千万要守住你的立场啊，不能够妥协啊， 因为他决定你永恒的命运呢、啊，他就是为了这两个目的，啊，哎呦，时间已经够了，那我们先讲就讲到这里吧，下次再聊。时间。
很精彩。内容非常丰富，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启示录，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段落了吧？啊，这个跟我很大的开启，在很多的启示录跟我们现在所传讲的这个都打通了，很感谢神。所以我刚才我们再复述一遍哈，就是这个牧师这次讲到四到五章呢，就是讲到了，这也提到了整个在圣经当中三个最高的神圣议会，第一个最高的神圣议会是讲到了创造。啊，他就讲到了创造，我们也看到了1:26创世纪，就讲到创造亚当，他实际上是要委托地球给他嘛，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恢复的，就是这份产业要给到亚当。我听着周牧师在讲的时候，我就突然一下有个感动，就说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伊甸园里要放两棵树。过去好多人就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多一个事儿把那个分别善恶树放在那里，让亚当他就有这个危险。他就堕落了，你看弄出这么多的事情来了，我就突然间明白了，就是说那这两棵树放在伊甸园里，实际上是让亚当夏娃呢，在每一天做选择的时候，他要选择生命树，每一次的选择就是他成长的机会。就是说亚当夏娃呢，他被创造出无罪的，但是这是不够的，无罪呢，他是跟神可以很亲密，但是他是没有办法承接产业。他管理不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和飞禽走兽，他没有办法拿地球这个产业。就说一个幼稚的、单纯的、无罪的亚当和夏娃是不能承接产业的，他是需要一个成熟的亚当夏娃。而这两棵树的选择，就是那次我们在领袖会上，周牧师也特别讲了嘛，你吃生命树的果子，你就长一节；你不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再长一节。所以正面、负面你都在长。所以它总的来讲，环境呢就有顺境，它也让你成长；逆境，它也让你成长。所以我们现在就明白了，那我们今天呢，为什么要有环境？所以神为什么要把逆境、顺境给到我们？为什么我们生活当中那么多的考验、那么多的难过、那么多的难堪的事、难过的事，这些不好过的事？我们现在明白了，因为神在训练我们。你重生得救是一回事，你长大成熟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你必须长大成熟，你才能够领受这个产业啊。所以这个一下就能理解了，神其实不仅仅是要我们把罪处理掉，神还要我们长大成熟，长大成熟你才能领受产业啊。这我就刚才他在分享这个时候，我就突然一下我就有个这个感动。还有一个感动，就是他讲的第二个神圣议会的时候，就是来讨论决定主耶稣差派谁去呢。主耶稣就回应了，我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我们其实也有，我后来我想立刻想到了，就是以赛亚书66:1那个地方也有一个，神也在那里发问，他说天是我的脚那个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哪里是我可居住的地方呢？这个地方啊，就有点像这个以赛亚书这个地方，在谁能够我差遣谁能够去呢？所以主耶稣回应了，哪里是我的安歇之处呢？所以以赛亚书66:1呢，其实也就是神我们在那个地球产业当中，神其实他也天国降临嘛，天国降临他要个居所，他一定要宝座，要居所，他也要土地。所以呢，居所呢就是66:1，哪里是空我可安歇的地方呢？所以这个要来谁来回应呢？这是谁来回应呢？我们来回应，主啊，这里是你的安歇之处，这里是你的就是歇息之所。这就是那个神确实一开始就是在那个天堂啊，他就在设计，他要创造一个跟他有他形象和样式的人，和他分享这个荣耀，分享他的产业，而他就创造了，这个创造就开始启动，宇宙万物开始创造，地球开始创造，然后6天创造，最后才创造人。所以这个人呢，确实是像周牧师讲的，人在天堂确实蛮受重视。所以我看了那个神圣议会那本书，那讲的魔鬼撒旦呢，就一直就在指控神，就是指控这一点。 他一直就是说这个人不怎么样，你为什么老是这么重视他，你这么去使用他干嘛了，你看看他又失败了，你看看他这么多问题，你看看他这个污秽，你看他这个反对你，你看你还爱他，你还那个他，你怎么不吸取教训呢？他确实跟神这样讲，他说你怎么不吸取教训呢？他就指控他，有点像大儿子说他父亲一样，你这个小儿子就是这个样子，你现在怎么还爱他呢？他是个感觉啊，这个撒旦也很有点像大儿子的味道，他在那个里头，他老指控父亲，这个小儿子败坏了你的产业，这个小儿子成天得罪你，然后他就在天堂议会里，他控告，他是个控告者嘛，他去控告法官，他是这样讲的，我向法庭提出一个建议，他就像跟现在的法庭是一样的嘛，我向法庭提出一个建议，就是说你们为什么不吸取教训？亚当失败了，教会也失败了，以色列也失败了，教会正在失败，你为什么还在使用他们？他是这样的来控告人的，他其实控告人也控告神，就是说你怎么不吸取教训，你怎么不长心眼，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就这样控告神，所以所以这个人他确确实实在天堂议会里面是被两个力量一直就那个的，但是神就一直要坚守，对人不放弃，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人带起来，人一定能行，他就是这个眼光，人一定能行，他无限次失败我还是对他有盼望，所以他一直到最后，我相信神到最后是成功的，所以成功的就是在我们身上，阿们。所以虽然我们屡次失败屡次跌倒，但我们怎么样啊，屡败屡战，屡跌倒屡起来，不是屡起来屡跌倒哈，就是屡跌倒屡起来，神对我们就是这样的盼望，所以我们不要怎么样啊，不要看自己年轻，要看什么，看神的眼光，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看教会，看整个人，看神的计划，所以最后的成功一定是神在掌管一切，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一个信心的一个经历，很感谢神哈。那感谢主，我们有没有愿意来分享的一个两位，或者是我们短短的分享，把你的那份感动，把你的那份那个跟大家分享出来，没关系，分享出来就是一个添油加柴，这个就是给我们把大家这一份火热调旺起来。Ruby 好像一直在笑。是不是想
感谢主，我今天听了以后非常的就是里面有力量哈，真的是今天我感到非常的清楚啊，就是生命的历程了啊，我记得当心腹运动这个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我那时候已经很有盼望，里面就有火在燃烧，那我今天听了以后我就更加有盼望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神圣议会决定了我们的时候，就是这场战争是必赢的战争啊，所以我觉得无论我们平常每一天生活哈是多艰难啊，那像我呢可能看起来可能物质上并不匮乏哈，那但可是我在这个家庭上是非常艰难的，那 Chris 呢真的是我有的时候不仰望神的时候我就掉下去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生活的重担，而且我看不到，我真的没有预期说三年五年能够看到那个结局啊，那我所以有的时候会陷入到情绪上的低落啊，那每当这个时候呢门弟兄就会鼓励我哈，那时候我就会觉得哈有力量，但是过一会儿又下去了。那我刚才今天听了以后吧，我就特别的激动哈，还记不住跟刘牧师也说，我说 Chris 就是我的那个选择，然后我就选择了那个生命树啊，然后我的结局就是必赢的结局，真的是很感谢主，我今天真的又重新得力了，然后我就觉得哈，因为我们最高的盼望哈，这就是神圣议会给我们已经定出结局了，那我们现在每一天呢哈，只要我们每一天仰望神，就像彼得一样仰望神，看着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行在那水面上，这个水面呢就是那种黑暗的大海，波涛翻滚啊，那个非常的汹涌哈，但是我们就真的一有那个神圣的呼召，那个议会已经给我们做出决定了，你们就是必赢的，那么我们每一天哈，不管夫妻关系啊，跟子女关系啊，还跟同工关系也好啊，跟任何关系你都可以行在水面上仰望神，因为我们知道结局就是必赢，感谢主。
对， 所以神让我们有个眼光，确实就是信心的眼光，看神的应许。我这两天呢，就是这一周呢，神特别带领我开启，就是十个探子，十二个探子。他十个探子败在哪个地方？他不是他的信息看错了，不是说他的看偏了，看走眼了，看错了，报假信，报谎言。陈姐来。
我也是很兴奋啊，因为我也知道个人包括我的服侍，我的个人，我儿子下个礼拜一就回来，然后呢我知道会有很多的征战，然后我服侍当中呢也有很多的沮丧，就是掉到分辨善恶树，越想呢越祷告想信那时，但是还是很沮丧。但是今天就是周牧师讲的时候，我突然看见你儿子回来是神圣议会决定的，哎呦，我的服侍里面也那个家恩教会，我是海外的啊，海外是神在做决定的，是这样走，一定会赢，不管你如何软弱，就是你要选择生命树，相信我，就是很真实。以前说信靠神，信靠神，不知道怎么信靠，好像今天啪一下，那个状子已经写了，怎么走，怎么，事情就要这样发生。啊，我们就来真的把自己来提，真的就是一个就是，其实最最难处就是，孙师母讲的就是，还有陈辉牧师今天讲的，就是其实男主神计划就是你自己，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可以选择生命树，你相信生命树，根本不需要你去征战，他都写好了，派谁派谁派谁，哪个天使打，我相信都写好了，
信他
啊，就这样，谢谢主。
对对对，哈利路亚，很多很多的开启，自从领袖会之后，神给我们很多的开启。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为什么啊旷野，为什么倒闭旷野，很多很多。所以总的来讲，我就有个领受，就是说旷野是必须的，逆境是必须的，而且我告诉弟兄姐妹，一般来讲逆境是加快速度，所以是因为你过去耽误的时间太多，你绕了太多了。你过去绕，本来十一天能够到的，你愣拖了两个月，神说我要给你赶回来，所以给你加点逆境，加点困境，让你加快一点。如果你绕了20年，绕了30年，你一直到快40年了，那神就用最最严酷的方法来把它赶过来，赶回来。所以就是每一步都要来胜过。所以逆境顺境都是必要的啊，顺境也是养育人的，逆境也是养育人的。阿门。
我也非常依赖，就是非常感谢周牧师这个分享，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是结局已经定了啊，就我们的结局就是得胜，我们就是得胜者，好吧？好，非常感谢主。周牧师这篇就是今天讲的，可以对末世的基督徒治愈他的抑郁症啊！非常感谢神，一切就是你看神的宝座，他旨意一出来，然后所有的万事万物都要为他效力，直到神的旨意来成就。在其实，在神圣议会已经决定了，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啊！另外，我也也特别感谢周牧师，他在这个你看他在诗篇第二篇，他就提出这个经文，就是说要把那个窑匠的像窑匠的瓦器把它打破啊，就是现在为什么教会不让我们追求世界，就好像我自己理解，我个人觉得世界就是要被打破那个破罐子一样，那么有些人拼命的，包括我们自己啊，拼命在上面彩绘啊、素描啊、什么喷漆啊、什么涂抹很漂亮，最后啪一下子打碎了。所以你追求这个世界就是没什么意思啊，最后它的结局就是被打破。所以说你在这上费那么多功夫，你要知道将来你是管理全地的，你是那个掌权的，所以说你对这个要打破那破罐子呢，不要放太多的精力啊。非常感谢
这个破罐子是说呢，这个破罐子说呢，我想起了我在海外有一位姐妹看了一个异象，她说呢有一个她看了一个异象，当我们等候神时看了一个异象，她说一个很大的破土罐子，一个土碗呢、啊，过去那个有那个土碗嘛，土脖子，然后呢这旁边有个小金碗，她说我们发现好多的人都是把那个土碗里的金块那个金币啊都往那个土碗里放，然后神说你应该放在这个小金碗里来，而且他说你每一放一块金币的时候，那个土碗就加大，你每放那个小金碗的金碗就加大，他说就你往哪里放的问题，你放在这个金碗，这个金碗就不断的大，增大增大增大，这就是产业。对，好，我们感谢神，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来。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
Yeah.
的主啊，我感谢你，主啊，你的国要降临在地上，主啊，你要来预备居所，主啊，我们都是这活石，要建造这个灵宫，主啊，成为你的居所。哈利路亚，主啊，你也要来得土，得这个地球，哈利路亚。主啊，你的宝血立约使我们成为主的心腹，成为你的居所。主啊，你的天国降临是要来得回你的土地。主啊，愿你的天国从天而降，哈利路亚！愿你的旨意成就，你的宝座要设在这地球。主啊，你要以我们为居所，你要来统管万有，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愿你的旨意成就。主啊，愿你的我们加恩基督教会愿意在你在这里来向你来表啊，来回应我们在这里，这里是你的居所，这里是你安息之处，这里是你的歇息之所。天父，我谢谢你，主耶稣，我谢谢你，亲爱的圣灵，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